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八月二号嘅粤语新闻节目，我系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嘅新闻提要。港府官员对美国政府嘅态度越趋恶劣。香港六月零售销货额跌近一成，有学者指香港零售市道大限已到。中国嘅泳手美国药检归咎澳洲牛肉获免责。世界反兴奋机构被批为中国护航。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政府本周一日内连发两篇声明，批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妄议香港事务，以及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具误导性的评论文章。无独有偶，两件事都同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政府被认为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去落实专制统治有关。前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翰认为，港府官员对梅如瑞的态度比以前更恶劣。听下江永报道。
梅如瑞早前接受美国电视台 CBS 访问，提到自己没见过因国安法被美国政府制裁，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等11名香港官员。他又表示看到港人的权利和自由被逐步剥夺，令人不安。
I think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were here 10 years ago would never believe that the system as it existed could be changed, you know, so dramatically and so rapidly. Over, I think, the objections of Hong Kongers. You know,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once lost can be very, very difficult to get back.
访问中，曾经现场报道反送中示威的驻港记者英若明问梅如瑞会否担心港人对2019年的记忆如1989年六四事件一样被抹去。梅如瑞就指港人记性好，相信他们不会忘记国安法生效前享有的自由。同一星期，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长期关注香港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洛斯的评论文章。文章引述被港府认定为反华组织的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上周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不法之徒利用香港注册公司帮助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避过西方军事及石油禁运，而且批评港府未有承担国际义务采取执法行动。两件事引起香港政府迅速回应，相隔五小时便先后严词谴责。前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翰翻睇过两篇港府声明，指事件反映港府想控制舆论的方法无效。他觉得港府对外界的批评相当敏感，更想将反对声音划定为罪行，阻吓香港和大陆市民和外国势力联系。
I think it demonstrates that it's not working and they're sensitive about it. I mean, their argument is always the same, maybe more vitriolic at one time or the next, but it's quite different, and it demonstrates they're sensitive to this, and they're sensitive to how their own people are seeing it and what their reaction is. So,
郭明翰又觉得香港越来越不能够容纳反对声音，指出自己十几年前驻港期间，纵然同北京对民主有不同看法，甚至引嚟亲共报章指控他发起橙色革命，但都不会好像梅如瑞现在这样受到中央和香港官员公开抨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亦有就港府的声明回复本台，表示美国在人权、普世价值和民主方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在巨大分歧。米勒重申美国支持香港人享有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高度自治。米勒表示华府关心香港人，会继续同香港人站在一起，就香港恶化的民主制度和人权发声，敦促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停止使用概念模糊的港区国安法来压止和平意见人士，并恢复香港的开放性，因为这样对维持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活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郭明翰亦强调，虽然美国和香港的关系不能够回复到他当年那么积极，但很多美国人仍然欢迎美港关系回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报道。
港府统计处发表最新的零售业数据，今年6月的零售业总额货价值 臨時估計只有299億元，較去年同期下跌9.7%。有學者形容香港的零售市道大限已到，遊客沒有意欲到港消費，香港人熱衷北上消費，根本的原因是香港地税太貴，但這個涉及政府開支問題難以解決。聽下陸南才衛斯報導。
八月正值暑假旺季，銅鑼灣街頭人來人往，但以往名店門口的人潮已經不復見，反而是以年輕顧客為目標的潮店有人排隊。轉入小店林立的渣甸坊和金百利商場，人流就相對疏落。有大陸遊客表示，購物已經不再是來港旅遊的主要目的。
這家蛋塔特別火，所以來買，就是小紅書上大家都推薦來這邊，然後就來了。没什么预算吧，就因为就买些吃的什么，也没什么购物的一些东西。
就零售业消费额数字的表现，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旅客和市民消费模式转变以及港元汇率高企的影响下，六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继续按年下跌，但跌幅收窄。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小波就指出，以往香港零售业消费额数字每月平均达超过400亿以上，跌穿300亿是疫情时的水平。
我自己看过零售那些都大限已到，我文章都写过大限已到的了，到了了已经。即是看到这么多个月，即是都是这样，你连300亿都不到就真的很恐怖的。其实即我都没想过，已经连续，已经不是连续，即是两个月都不过300亿嘛。今年
零售业又以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为重灾区。2024年6月的消货价值比较去年同月下跌 23.1%， 服装下跌 13.2%， 鞋类及其他衣服配件亦下跌 9.1%。 李小波认为，联系汇率加上高地税是大家都不愿意在香港消费的原因。
内地的人又不是怎么香港，香港的人走去上面，就香港的东西贵，很简单。为什么贵？我刚才说的就是你那个政府的地租的问题了。你地税那么高才令到我们人工高嘛。咁佢地税高，令到租金，租金唔係最大嘅成本，但係租金加埋人工就好大啦個成本。咁要政府減嗰個嘅，即係要處理呢個成本結構嘅問題，就係政府佢抽地税啊，抽地税抽得太重啦。咁政府抽地税啊，醫療教育同埋佢哋個公務員系統啊嗰啲，咁都要諗諗啦。即係話你點樣可以減低政府嘅成本？其實就依家，咁呢個就正影響到政府自己個利益，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
一家三口嚟香港玩一星期。預算花費10萬人民幣的郭先生，主要行程是帶小朋友去香港大學參觀，感受香港校園的氣氛和內地的分別。購物消費就會考慮是否物有所值。
那個還會買，但是大家心裡都有性價比的，不是說盲目的說，哎，比如說標一個20000多，啊，你給我打一個50%10000多就很 OK， 不 OK。 國內的互聯網也很厲害啊，然后在这边买衣服啊、包包啊、奢侈品比较，我觉得价格还是相差不多，但是还有折扣。但是你要买到心仪的款，就另一说了。
中国为刺激国内消费，自2018年起下调部分奢侈品进口关税，服装鞋类关税平均由15.9%降至7.1%，化妆品由10%-25%降至5%-8%。珠宝、贵金属饰物由20%-35%降至10%，令中国旅客来港消费意欲降低。以往香港作为购物天堂，货如轮转。李小波表示，随着销售额萎缩，零售业会陷入恶性循环。
同埋香港卖嗰啲嘢唔系香港生产噶嘛，咁你变咗香港只系一个 agent， 一个代理嘅啫，佢冇优势噶。你系代理，我点解要嚟代理嗰度卖？你一定系有着数啊，一定系有啲优势我先嚟嗰度卖，可能系服务啊，可能系保养啊，可能系价格嗰啲嘛。咁以往因为多人嚟香港买啲款就会比较新啲啊，咁样啊。零售的金額是跌緊嗰陣時咧，咁呢樣唔再係一個嘅優勢咯。你啲貨去得快，你先會入得快噶嘛。咁如果貨去得慢嘅話，咁你嗰啲貨就會入得慢，就對嗰個消費者係個嗰個購買嘅興致係有影響嘅。
對小商户嚟講，另一波衝擊可能係嚟自淘寶。淘寶由8月1日起解除運費一國兩制，買滿99人民幣寄嚟香港都可以包郵。如果商品有本地退標籤，可以退貨至香港地址。一樣免郵費，售賣平價服飾、輕首飾的店鋪首當其衝。銅鑼灣金百利商場以往是行街的熱點， 首饰店负责人施小姐趁住经济差，租金下调，选择喺度开店。虽然位于铜锣湾核心地段，但人流依然唔多。
其实系一路都系蚀本嘅，系啊，咁不过仲谂住挨住先，睇下会唔会可以有转机，但系暂时未睇到有转机。咁就算好多游客嚟，咁佢哋都系可能去一啲大嘅商场啊，或者一啲景点。咁对于我哋呢啲小商户、呢啲小商场，咁唔会带动到人流咯。其实
佢觉得政府举办吸引游客嘅盛事，对小商户帮助不大，豁免商业登记费更加实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陆南才卫斯报道。
中国泳手潘展乐日前赢得奥运100米自由式兼破世界纪录夺金后，批评受到澳洲和美国的选手不礼貌对待引发争议。不过事件出现罗生门，澳洲的泳手发声明指当日赛后双方有友好交流，并指他的讲法有点奇怪。一日之后，中国蝶后张雨霏亦在赛后回应中国泳手用禁药的质疑，他霸气地说菲比斯为什么没人敢质疑。听下中广正报道。
潘展乐周四在100米自由式决赛游出46秒40，打破他在今年初创下的46秒80的世界纪录。澳洲的查默斯得第二，第三是罗马尼亚的波波维奇。19岁的潘展乐成功的为中国夺得今届第一面游泳金牌。他赛后受央视访问时先批评别人今日好慢，之后更大吐苦水，指责在早前的4×100自由式接力，他赛后和澳洲的查默斯打招呼，但对方一点都不理我。又指在训练的时候，包括美国队的阿莱克西转池时滚翻，令到水花直接溅落他的教练身上，感觉外国选手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感觉。更霸气的话，真的今日终于将他们所有人拿下。被指责的查默斯反驳指和潘展乐赛后有过友好交流，更发声明否认曾不尊重他，又形容他向中国传媒所讲的内容有点奇怪。的确，从各通讯社影片和照片可见，在100米自由式决赛结束后，查默斯即时向旁边的潘展乐握手道贺，两人当时都面露笑容。然而体育战狼上身的回应赢得一众中国小粉红欢心。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教文体育组召集人陈学胜有这样的看法。
比较专制的国家，他们的体育团队通常都背负有非常大的国家的使命在，所以他们的谈吐会跟一般的选手不一样，因为他觉得是跟国家的光荣有关系的，所以他的表现这样子。
体育战狼不止潘展乐，在女子100米蝶式卫冕失败，只获铜牌的中国蝶后张雨霏在赛后记者会被问到潘展乐破世界纪录夺金，暗示中国选手有否用药，他霸气反驳指为什么中国运动员游金快的时候要被质疑，之前菲比斯拿到7块金牌、8块金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质疑。西方国家对中国游泳手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法新社报道，23名中国游泳选手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冬奥前在国内比赛被验出对禁药呈阳性反应。中国反禁药机构判定这些游泳选手是在下榻的饭店不吃遭污染的食物。其实禁药引起战狼式反应早在2019年就发生，英国游泳选手史考特在世锦标赛获第三名，拒绝和当时陷于禁药风波的冠军孙杨握手合照，孙杨随即回应之后他被批评做法不君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另外，中国两名泳手在2022年被验出服用违禁药品，中方推卸给清受污染澳洲的牛肉，而世界反兴奋机构则采纳了中方食品污染的讲法，评论谴责国际机构而在中国金钱攻势下沦陷。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英国天空新闻星期四报道，一份新报告显示，中共当局将两名运动员未通过药检的责任推卸给澳洲。纽约时报星期二引述匿名人士报道，在2022年10月，两名中国泳手汤慕涵和何俊毅被检测出微量违禁药品类固醇。报道说，两名中国泳手在事件后被秘密禁赛到去年年底，但中国当局坚称两人是在北京一间快餐店吃汉堡包时无意中摄取了这种违禁药品。 世界反禁药组织未有质疑中方的讲法。他说两名泳手在检测呈阳性前后几日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他们仍然被准许参加世界大赛。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当局认为导致两名泳手未能通过药检的受污染牛肉来自澳洲，并对澳洲进口牛肉展开调查。澳洲肉类和畜牧业协会星期三驳斥有关指控，声明指澳洲牛肉生产或任何兽药当中都未使用过类固醇。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认为，中国当局再展示一贯的无赖做法，卸责的目的旨在报复。
中国用民族主义做后盾，用兴奋剂争金牌，污染整个世界，定于澳大利亚揭露啥。澳大利亚反对兴奋剂的立场是很坚定的，是中国习惯动作，他做的事他就要把这个罪恶人先告状，用这种方式报那个仇，他是国家行为。
澳洲价值联盟成员张晓光说，中国当局拙劣的卸责手法和将新冠病毒推卸给美国的做法如出一辙。
中国的运动员，特别是游泳运动员，服用禁药是有前科的，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中共的这个甩锅是非常奇怪和荒唐的。那么它可能也是有多种用途，因为澳洲对中国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呢是深深恶绝啊。中共这种甩锅也是常有的事情。武汉病毒爆发，那么它也甩锅，说是什么美国的。
张晓光亦都谴责世界反禁药组织不作为，甚至纵容中国的做法，亦都认为反禁药组织有高比例的中国成员，无异于中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这个声明，这完全用了中共的说法对抗这个人家的批评。为什么国际反兴奋剂组织为中共的说法背书，也是中共这些年财大气粗搞私底下的收买。
冯崇义都批评包括世界反禁药组织等在内的机构怀疑被中国收买，因而对中国大开绿灯。
看那些反兴奋剂组织啊，够不够坚强，包括奥委会在内，这些部门也是被中国收买，被污染得更严重。
世界反禁药组织表示，已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肉类产品污染问题展开调查。他们再强调，早前未对中国泳手在内的运动员进行制裁，是因为这些都是不寻常的污染结果。组织亦都反击媒体的批评报道，并指责将反禁药政治化，并且不公平地陷入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中。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香港一名注册社工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指环保署在审批新田科技城工程时，未有遵守环评条例和违反程序公义，以及环保署长未有优先考虑保育和缓解措施下，接纳环资会的建议，通过有关工程环评报告的决定不合理和违法。日本人郑世杰希望透过法院纠正当局的错误，推翻决定，但发展局向本台表示，有关项目一直依法进行，并获得市民普遍支持，表明不会因为司法复核申请而停止推展。听下梁永康报道。
司法复核申请人是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香港注册社工谢世杰，建议答辩人是环保署长，利害关系方是土木工程拓展署。谢世杰在日本状中提出三大理据，包括涉嫌违反环评条例、违反程序公义，以及环保署长作出违法和不合理的决定，即是接纳环境咨询委员会建议，有条件地向新田科技城工程开绿灯。日本状指控环保署在去年五月在土木工程拓展署根据港府决定扩大原定占地340公顷的新田科技城范围后，未有要求土托署重新申请研究概要，亦没有重新进行法定公众咨询，而环保署有条件批出土托署在今年提交建基于同工程计划不符和未有进行法定咨询的环评报告，涉嫌违反环评条例的要求和造成程序不公。日本状又指现时的环评报告以发展为优先，未有优先考虑采取可以避免或者尽量减低对环境影响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亦未有尽力研究工地内可行的缓解措施， 冇为高薪太价值的儿童损失提供足够和切实可行的补偿，因此认为处长的决定违法和不合理。发展局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是否批出司法复核许可由法庭决定，政府会同律师团队全力应对有关司法复核，但包括科技城在内的造地项目对香港非常重要，当局作为负责任政府不会纯粹因为司法复核申请而停止推展工作。发言人又指，政府一直依法依规推进有关项目，强调项目早前已经通过法定环境影响评估审批，并话市民大众普遍支持发展新田科技城。至于谢世杰向本台表示，由于现时法院会不会批出司法复核许可仍然是未知之数，担心可能会提及案件内容，所以暂时不便评论。但他透过新闻稿解释入品原因，说自己一直关注科技城工程可能对多幅珍贵的生态重地造成严重破坏，所以在广大公众利益为前提下，考虑到工程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希望透过司法复核由法院纠正当局错误。一个不愿具名的香港环保团体以书面回复本台查询时同样表示，因为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所以不作评论，但重申新田科技城会对大湾区仅存最完整的国际级湿地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促请政府回头是岸，重新考虑其他替代方案。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听下夏雪同大家讲下。
香港在清一色的议会之下，除了投票率低，选民数字亦都低。选举事务处星期四公布今年选民登记册数字，其中地方选区有420万名选民，比去年减少 12.5 万，连续三年下跌。而今年新登记选民只有不够 1.9 万，比去年跌近四成，是近十年最低。台湾驻澳门办事处人员因为拒绝签署一宗承诺书而无法获得签证，导致无法轮替，原有编制八人现在只剩下两名官员，包括副处长和秘书，以及14名当地雇员，希望尽量维持服务。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呼吁澳门政府友善处理有关问题，而台湾亦都会做最坏的打算。台湾驻香港办事处早前亦都因为同样的情况，已经撤走所有台湾工作人员。中国上月底公布《网络身份认证管理办法》，并且公开征求意见，国内超过10亿网民可以自愿登记真实身份，需要用到个人身份证和人脸识别等来登记，统一合法网号网证，也即是一张虚拟网络身份证。现在淘宝、微信和小红书等已经率先试用。官方解释说，推出新制度是为了减少私隐外泄风险，但是不少人都担心变相未来要持证才可以上网，认为在当局实施网络实名制之后再收紧上网要求，更加难以保障私隐，质疑网号网证实质是强化网络言行管控。美国每年由海外进口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国旗主要是来自中国，但是今后情况有变，因为美国国会日前通过由两党共同提出的全美国国旗法，规定联邦政府购买的美国国旗必须要使用完全是美国制造的材料和在美国生产，总统拜登将会签署法案正式成为法例。全世界最古老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文伦洛区的唐人街，一栋五层高的商住楼宇星期五凌晨发生夺命火，造成至少11人死亡，据报是在一楼的餐厅石油气罐发生爆炸而引起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到其他楼层，当局出动14架消防车来到灌救，用了大约3个钟才将大火扑熄。而今次的大火也都再次暴露马尼拉人口稠密地区的消防安全隐患。
更多的新闻和评论请到本台粤语组的官网和社交媒体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